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是故阿难，其由众生欲以今世见无量寿佛，因发无上菩提之心，修行功德，愿生彼国。好，先看这一小段。这还是三辈往生章的谈上辈往生。上次谈到上辈往生者的五种因行，以及往生极乐世界的种种妙果。那这一段就是一个劝勉性的劝告的。正因为上辈往生者有这么殊胜的德用，那么如果有尽信众生希望在今世见阿弥陀佛，就是现世见阿弥陀佛，他前面的因心讲到要舍家弃欲而做上门，要发菩提之心啊。这里因发无上菩提之心，这个菩提有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佛菩提。这里谈无上菩提，就是大乘圆教的那种佛果，就是作为上辈往生者，一定要以大乘圆教的义理，以无着的这个之心发这个无上菩提之心，就像《金刚经》所说。一个菩萨要发度尽一切众生的心，而又无一众生可度，这种虚空之心啊，度虚空之众生，亦无虚空众生可得的这样的一个圆教的发心，在这样的菩提心的引领之下，就是要广修六度万恨诸多的功德啊。那这个将这些发心修行的功德全都回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看古往今来的诸往生者里面，我们净土宗十三代祖师，这些祖师级的这个净宗大德都属于这个范畴。你看慧远大师，他就是今世见阿弥陀佛了，定中三次见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像醒安大师、车务大师印光大师也都有这样的宗教体验。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修净土法门的这个法师也有这样的今世见阿弥陀佛的宗教体验。 比如唐代有一位智觉法师，他是铜镜出家了，在经历论方面是下了9年的功夫，都是那古人的这种心清净呢，用9年的深入经藏都能达到精微的程度。以后就住在丛林山院，日中一时在那里苦修，这样他自然就有一些感应的能力。据记载，有一年大旱，这个当地的节度使啊，就听到他艰苦修行的德业，就亲自入山，请他祈雨。这个智觉法师呢，就虔诚禀告那个农神，这个农神呢，马上就下雨了，并且他在修行功德层面，曾经这个铸造观世音菩萨的这种像，有49尺高，那也是这个大佛的形象的，并且随之建了一个寺院，能够造佛建寺安身修行，这也是一个大德比丘的这种修行功德的重要内容。还有这个功德呢，就发愿这个早生安养，早生安养就有点想马上就走的意思。那果然在当夜的三更的时候，他就见到有2道金色的光明照过来，在光明当中就有阿弥陀佛从光中显现出来，观音世智两位菩萨也随侍左右，阿弥陀佛就垂下金色的手臂摩着手摩智觉法师的头顶说手愿勿意立屋为先，保持身处任众鲁愿，就守住你往生西方的愿不要改变，但当下还是要利益众生为首要，也给他吃一个定心丸，极乐净土七宝池的地方已经有你的位置了，也就吃定他住世度众生，不要舍受早求往生。好，那这个智觉法师自然佛都这么说了，他也放心了，那自然就随分随力的住度众生的事情。到了临命终时，就见到神人呢出现在云中现出半身，俯下身齿告智觉法师说：“师西归之其至矣。”就是法师，你往生西方的时间到了，这也是很奇妙的感应啊！空中看到一个人告诉他，说你往生的时候到了。那智觉法师也就举手 表示感谢，那就做好往生前的善后工作了啊。这个就在他所塑的观音像前结跏趺坐而往生。那智觉法师造的这个观音像叫大悲菩萨像啊，也是很有感应的啊。可惜的是在唐武帝啊法难的时候被毁掉了。当时毁掉这个铜像的这些人也都暴死了啊。以后北宋开国，这个赵匡胤又重新把这个观音像铸造出来，安立在这个寺院里面啊。所以这个在今世见阿弥陀佛的，古往今来比丘法师多有见闻。那不仅是比丘了，就是很多居士修行的也都有今世见阿弥陀佛的宗教体验。比如刘一明居士，他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并且在定中见阿弥陀佛还要验证一下啊。所以韦提希夫人也是今世见阿弥陀佛的例子，当然是佛的加持。实际上无论比丘居士见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愿的加披所致的啊。所以从上辈往生的这个情形来看，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都属于舍家弃欲而做沙门的范围，但是这里也不能绝对只有出家人才能上辈往生。那有些居士他的功德甚深啊，因缘奇特，他也是可以上辈往生的，只不过是比例小一点而已啊。你比如像这个韦提希夫人、刘一明，这个周梦妍、王日休啊、彭绍生，那这些大德居士也都应该是上辈往生的情形啊。你看王日休他都是站着往生的，甚至一些女居士，像宋代有一个金王夫人，金王夫人是一个地方封王的啊，那是一个贵夫人了。她率领这些妾呀、和这个婢女一起来修净土法门。最后有一个妾呢就先前往生了，先前往生就托梦，说要托梦给其他人说感谢夫人的这种引导，他已经往生了。但是夫人说托梦他能不能给我托梦呢啊，给我托梦我才能相信呢。果然这个妾在梦中出现感谢他。他这夫人就问，那西方净土能不能去呀，就当下去神游一下。那妾答应可以去，就带着他到净土去，看到极乐世界的莲花，有大的有小的，有很光彩的有很憔悴的。那这个妾也就说，只要净业行人发心念佛，这个宝池里面就有朵莲花。那个浓翠的情况跟他功夫的精进和懈怠直接相关啊。于是就带他看了一朵很大的莲花，这个光彩 这个贺意，这个妾就说这就是夫人的棉花啊。这个金王夫人呢听得很高兴，就醒过来以后，她真的就是在那80岁家里还琢磨着给她祝寿的时候，她在佛堂里面亲做香炉。可能古人香炉是由那个手柄的，拿着香炉站在那里念佛往生的，也是属于站立往生的一个供案。所以这些往生的公案都在证实这句话还真的是确切不疑的啊，今世是可以见到阿弥陀佛的，但一定要发无上菩提，一定要精进勇猛，一定要修行诸多的功德啊，就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好，请看下面经文。佛告阿难，其中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自心愿生彼国，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多少修善，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悬针燃灯，善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无量寿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功德智慧，是如上辈者也。好，这一段就谈中辈往生的因行果报的。佛告阿难尊者，在诸多的往生者里面，有一类是中辈往生的，他的情形是什么呢？对境也是十方无量的世界中的诸天人民，这诸天人民也就传达是涅槃凡夫，在这些凡夫里面有一些跟净土法门有因缘了，他闻信弥陀的名号，就发至诚心恳切的愿，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在无量众生里面能有自心愿生彼国者，这就称之为人中分陀地化。无量的众生在轮回的苦海当中，被五欲六尘呢所缠缚，就好像一头衰老的大象在沼泽地带越陷越深，没有办法拔济出来。所以这个发至诚心愿生极乐世界的众生，那是善根深厚的智慧勇猛的人。好， 那这样的敬业行人，他虽不能行作上门，就是虽能发心要求生净土但他种种世缘的缠缚尘缘比较多，虽能想出家，但也出不了家，就是只能做在家居士这就虽不能行作沙门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净土法门对在家居士最为紧要，那他不像出家人能够专心办道在家居士他得要有事业有家庭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尤其是福报越来越小的时候，那为了一点吃喝住行的基本的生存条件，都要从早到晚从生到死的去忙碌不去努力工作，那这口饭都吃不上现在很多的人这个加班加点，甚至有这个疲劳致死猝死就太疲劳了，太忙碌了，常常要加班为了多赚钱也需要加班那这样的生存压力很紧张的这个居士，你大修功德也做不上了。但是集尘劳为道场，居士正因为修行时间很少，也深刻体会到这个世间的八苦交煎、火宰炎炎，他这种出离之心可能更勇猛所以你看五一和十一佛期精进佛期念得最精进的是居士，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机会昼夜念佛也是居士勇猛那可能这个比丘呢还不一定像他这么勇猛，也是可以理解，他一年到头都认为很正常，那居士得到这么一个机会很不容易，他很珍惜这也是人之常情。有时候我们这些出家人看到居士这么勇猛，有时候都很惭愧但如果这个居士也出家了，可能他也这个出家人变成居士这个角色换一下，可能情况也都差不多好，这里就是净土法门给居士一个最大的这个方便，不需要你大段大段的时间去修行乃至十念呢，你看还有比这更方便的吗？好，所以居士你不要担心我不能出家是不是不能解脱，如果从通途的教法修行来看，那你不出家想断见思惑得禅定，那肯定你就出到家都不容易，更何况在家那就更不容易。但净土法门就往生这一点来说，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大平等心，就往生这说，头发不构成障碍，在家也不构成障碍但仍然是有条件，你应当发无上菩提之心，因为净土法门属于大乘的原教，你要跟这个西方净土跟六字洪名相应，你要发无上菩提心，就是要发成佛度众生的心不是求人天福报的 不是求二乘的化成的啊。啊，前面对无上菩提之心也做过啊这个内涵的介绍啊，就是中辈往生也同样要具备这样的一个菩提心的内涵，然后落实在行法上，要一门深入，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在住行上，虽然不能像出家人那样的广修功德，但也得要多少修善。这多少修善就是随分随地随缘来修行善行啊。那这些善行呢，就列出了七项啊。居士可得要怎么修行，除了一项专念名号之外，第一项就是奉持斋戒，就是居士也得持戒，至少你要持五戒。戒律是一切修行人必具的科目，戒律如大地啊，能够长养一切的功德。戒的类别有五戒，有八关斋戒。这里讲的斋戒跟八关斋戒有关系。这个我们一般这个打佛七都要受八关斋戒，如果受了菩萨戒的人，那这个六斋日和三常斋月都要奉行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前面有八条戒，意思就是说关闭逐恶啊，用八条戒的规范制断身口意八种啊恶行。这个斋呢，斋有齐的意思，就是仅断六禽和六尘。这个斋的体性就是过午不食。那这个在戒法当中，八关斋戒的功德就居士来说甚深甚大，是佛陀慈悲心为居士生禅释网施设一个啊处世间的戒法。它指向的是解脱道的，你五戒十善自然还是人天福报啊，八关斋戒就不一样了啊。一般前面讲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这跟居士五戒是一样的，但是居士五戒是不邪淫，八关斋戒就是要不淫欲啊。第六是不做高广大床，第七是不香花璎珞啊，香油涂身。第八是不自歌舞作乐，亦不顾往观听。第九条就是不过中食。所以这八关斋戒主要针对饮食和色欲来制定的，而轮回的根本就是饮食男女。八关斋戒就是对饮食男女的欲望的制断。所以佛赞叹八关斋戒啊，不仅仅是得人天福报的，升到天上乃至可以趋向涅槃之道的 啊。所以这个《大涅槃经》讲这个有一个广恶土儿，就是一个屠夫叫广恶，就是在舍利弗尊者座下受了一日的八关斋戒，那以后就能升到天上去，乃至以后进一步修道能够成为贤劫千佛之一宿。所以就有一句话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他就本来杀他每天杀1000头羊的人呐、啊，受八关斋戒竟能让他最终得解脱成佛了啊！那你受了八关斋戒要认真了，不能啊、不能去破戒啊，破戒啊、后果严重啊。这个经典讲一个公案。说有两个凡智啊、来受持八关斋戒，一个是求升天，一个是求下辈子做国王。结果这个求升天的在受持的过程当中被他的妻子所劝，就过午之后就吃了点东西啊，那以后怎么办呢？他就堕到龙去里面，变成龙了，啊，那另外一个凡智就是很认真的如法的受持八关斋戒，那下辈子就如愿的做了国王，这个结局就不一样了。那国王呢，他有个花园。花园有一天，那个看守花园的园丁得到一个果子，树果，就奉献国王。国王一吃，哎呀，非常甘美，就叫他天天要送一个果子过来。那这个园丁就觉得，我这果子是偶尔得到的，这不是树上有的，这个怎么能送？没有能力，没有办法送啊。那国王一般都很刚愎自用，就下了一个死命令，如果你送不来就把你杀了啊！这园丁这下就害怕了，就在花园里面痛哭，呼天抢地，怎么办？好，正好这个池子里面这个龙听到了，他就变化成人，就用金盘端了一个果子出来，叫他进贡给国王，给他传话说他跟国王就是同参道友，受八关斋戒他如法受持得国王，自己破戒了啊，到龙去啊，堕到畜生道。所以他要这个国王再寻找八关斋戒给他，他要重新受持。那而且说你八关斋戒法拿来了，我可以保护你的国家，如果你拿不来就得要把你这个国家变成大海啊，它会运水过来啊，淹没这个国家。那这个国王一听就很害怕呀，那时候正是佛的没有佛法的时代，到哪里去找八关斋戒法呢啊？所以他就指令一个大臣，叫他来想办法找到这个八关斋戒法。这大臣回到家里也很忧愁，到哪去找？他有个父亲说，我们的家里的有两个柱子常常放光，试试看是什么原因。结果在两个柱子里面发现两个金卷，一个是十二因缘法，一个是八关斋戒法。哦，这下大臣就能交差了，送给国王，国王赶紧亲自送给这个龙王，而且这两个人共同来受持八关斋戒，最后他们两位都升到了天上。 啊。那么八关斋戒是一日一日受持的啊，一般是这样啊，是六斋日。谈六斋日，这是戒法当中的常识，大家正在学戒律的啊，这个要重视六斋日。六斋日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啊，这个最后啊末尾的两天，有两种说法。为什么在这六斋日要持五，要修行？啊，一种说法是这六天是有各种凶神恶鬼捣乱，所以节初的时候的圣人就实际上开出是让修行人包括一般人为了避免这个凶衰啊，就全天不吃饭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六天是四天王先派使者初八下来巡视人间，十四是太子巡视人间，十五是四天王亲自来巡视人间，把人间的善恶情况禀告给刀立天王。那这个对人间众生的这种福禄命运，根据你的善恶的情况来加减乘除啊。由这个因缘故，这六天要奉持斋戒，精进念佛啊，广修善行，对你的命运福报有好处啊。如果你这六天还杀盗淫妄都敢做，那麻烦了。这个汇报上去，那你吃不了兜着走啊。通过这来看，也说明我们地球众生的情形，上界的天人在关注。所以举头三尺必有神明呢，我们在整个的宇宙不是一个孤独者，关注我们的人很多啊，障碍我们的天神也有，成就我们的天神也有，尤其是诸佛菩萨二六十中如母一子的在关注我们。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宇宙绝对不是一个孤独者啊。从这个奉持斋戒这个六斋日的源头来看，都说明这一点。所以这个既然八关斋戒是为居士所施设，居士就尽量去受持啊。观经讲，你受持八关斋戒啊，亲近受持八关斋戒，也能得把这个持戒的功德回向往生，能得中品众生。那有人就问了，这八关斋戒为什么会有那么大功德？我受持五戒是尽行受受，应该功德更大。但这里有一个微细的差别，八关斋戒的发心是很勇猛的，期待是很高的，他这个九条行为规范都是如诸佛一日一夜怎么样，就是以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所以他这一日一夜虽然时间短，他的用心非常的这个细腻，非常的勇猛，哎，他的功德就大。这就类似于一个勇猛的将军，他带了兵打仗，虽然是打的一日一夜，但是这一天一夜他由于他很勇猛嘛，带的兵也很勇猛，他的功劳很大，可以平定天下。 还有一种，虽然他带兵，但是他自己很懦弱啊，懦弱你就带了一辈子兵呢，还说不准功劳不如人家一天带兵的来得大。所以看他带兵的人怎么样，这就是部队常常讲，一头老虎带一群羊，这群羊也成了老虎，啊，一只羊带了一群老虎，啊，这群老虎也变成羊，啊，所以这个道理，所以发心的勇猛很重要啊。好，这第一，第二是起立塔像，就是塔是放佛的舍离的地方。这个安塔一般有三种意思，第一，表明这个塔的人很殊胜，所以建塔它是有规制的，只有四种人能够起塔。是哪四种人？首先是佛有资格起塔，然后是圆觉，就是辟支佛，再就是阿罗汉，再就是转轮圣王，他才有资格。现在人都不讲究这些啊，一个自己的师父圆寂了，起一个很高的塔在那里，其实有资格吗？我们看那个那些祖师级的人物，他自己建塔都很矮小。你看彻悟大师的塔，那是很简朴啊。所以能够建塔的表这个人殊胜，然后建塔是让他人产生信心啊。那建塔也是报答这些圣人的恩德。那佛塔里面要供舍离，舍离子啊，那供舍离子让大家来拜来绕塔，就有甚深的功德。佛典当中讲一个公案，说有一位阿罗汉建了塔，天天带着很多这个修行人比丘在那绕塔。那这个山上有500个猴子，看到这个比丘在绕塔，他们也就模仿呢，然后自己就备了很多的泥土石头，也仿照这些比丘的那个塔，也建了一个塔。也经常是这些500个猴子就在那里绕啊，绕，因为他又没有选好地形，在山谷里面，忽然有一次大雨，这个山水一下子就把这个山谷给冲，就是很多洪水呀，这500个猴子被这个山水一冲。都死亡了。死亡的当下，这500个猴子就升到了刀地天。升到刀地天，他就观察自己是从哪一道过来的，发现是从猴子里面过来的。而怎么能够有这个福报能到刀地天呢？哦，原来是绕塔的功德。所以这个500个猴子赶紧下来，就散花供养这个自己前身的猴子的尸体。那个旁边有些外道修行人，他看到这天人在猴子的尸体上都散花，就很奇怪，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500个天人就把这个因缘啊说出来了。说说这个外道听了也产生了信心，就跟着这个500个天人就到佛说法的地方去供养。你去绕那个塔都有那么 那么高的那么大的功德，那真正在佛那里去绕一绕礼拜一下供养一下，那就更不得了了。所以他这些外道也产生信心，到佛那里做供养。这个佛一看这500个天人知道他的来历，再跟他一讲法，这500个天人都得到虚脱还骨，得到出骨啊。所以这个绕塔功德很深了啊，但是要注意不要随便绕，要右绕不要左绕啊。这个一般是绕三匝啊，三匝表明对三宝的恭敬，也灭三毒的烦恼啊，这些道理。当然有三匝、七匝啊、21匝、49匝，那就看啊，要符合这么一个数字啊。我们这个前面这个塔，这个我们可是放了佛舍利的啊。这个东林大佛现在准备起一个木塔，目前正在打基础，反正估计在9月份、10月份，啊，那个塔，因为在厂里面都建好的，就是安装了，可能6、7月份也要开始安装，啊，那个塔我们也会放佛舍利，啊，那个木塔可是比较高，啊，大概有20米左右。啊，所以建塔的功德很大啊。我们很多居士很有眼光，知道我们建塔都抢着要来做功德啊。我们那个大佛那个塔可是价格不菲呀啊，谁能得到这个机会还有几个人抢啊？那这个得到这个机会还不容易。这是起立佛塔。再看造像，这个造像的缘起首先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升刀立天为母说法，是有两位国王思念佛陀啊，一个是优田王，一个波斯匿王，思念佛陀又3个月没有见到佛了啊，所以就让大目犍连带着工匠，就对佛像一一像搞清楚之后来雕刻。优田王是用牛头旃檀来雕佛像，高有5尺。这是木雕佛像的开始。波斯匿王呢是用紫磨黄金来铸佛像，也高也有5尺，这是铸佛像的开始。这是我们这个在日本参观寺院的时候，有一个寺院它就有一个5尺高的这个旃檀佛像，我们听他介绍还有点奇特，他是优天王这个旃檀佛像最后是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炎，他是气相位不住出家，他就到鸠兹国，就把这尊佛像带到了鸠兹国。据说他是背着这个佛像的时候，白天他背佛像，晚上佛像背他。因为晚上他要走的话，这个悬崖峭壁有危险呢，佛大慈大悲，干脆我来背你走。这个自古以来做佛像有很多神奇的感应，有很多铸成的佛像真的就是非常的灵验那这尊佛像 以后辗转的是到了中国洛阳。那为什么到了日本，这个以后这尊佛像在中国的战乱当中也就没有了？但日本有一个僧人在中国参学的时候，看到这尊佛像太好了，他就自己这个用上好的木材，请了中国的匠人给他按照原样雕刻了一尊，雕刻一尊就带回到日本。好，那原来的旃优天王的旃檀佛像毁掉了，于是他这尊佛像当然就很有价值。平时还不让看，都遮盖得很好。可能我们前面跟他联系一下啊，他就特意为我们打开那个看了一下，啊，还真的就是无耻的样子，而且他把这些感应的故事都用那个图画表达出来。佛经里面对这个造佛像的功德赞叹备至啊，有很多经典都在赞叹造像的功德啊。这个也就是得波州三昧的四个条件里面都有一个造佛形象。释迦牟尼佛因地行菩萨道的每一世都造佛像啊。这个《法华经》记子讲，若人为佛故建立足形象，雕刻成众像，皆已成佛道啊。又有经典云，也就是有人临终发言造佛像，乃至造得像麦粒那么大的佛像，你都能除三世八十亿劫生死重罪。那为什么造佛像的功德大呢？这个佛像造出来是大家要去礼拜的，是观修的对境。佛像造得如理如法，就能凝聚法身的功德，就会给众生极大的加持力啊。所以作为在家居士要踊跃的去造佛像啊。所以当然在这里本人尤其要感谢海内外的居士对东林大佛的大力支持啊，也是由于大家善根深厚，知道造阿弥陀佛像的功德甚深，所以我们才有条件啊，来用示众弟子的功德款项来完成东林大佛的建设。那造佛像造成之后，绝对不能去搞商业化的，绝对不能去卖门票的啊。所以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坚持啊。这个希望我们这尊东林大佛的佛像是请佛住世的一个佛教的功臣，是一直要体现他的宗教品格啊，顺应着海内外居士起立塔像的这个大功德心，让他在末法之际发挥广度众生的这种宗教价值。好，第三个是梵石沙门，就是对出家修行的人居士应该给他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这里面就有功德啊。所以经典当中说，你纵然以满世天下的珍宝来布施， 这个利益还不如请一个亲近沙门到自己家里做供养得到的利益来得大啊。所以这个成就沙门修道功德很大啊。啊，当然这里谈的是饭食了啊，一般讲世事供养啊，啊，世事供养。那这里谈到食，饮食是人的生命啊必具的一个条件，所以经典当中讲施食能得五种福报，第一是施命，第二是施色，第三是施力，第四是施安，第五是施变。就是你布施饭食，你就等于布施了他的生命，如果离开饮食，这个生命是没有办法延续的，所以就施命啊。施色就是一个人吃饱饭，这个气力充盈啊，颜色就很好，如果这个饥饿状态，面色憔悴啊，所以你施食就施色啊。第三施力，就是你吃饱了饭就很有力量，没有吃饱饭手无缚鸡之力啊。第四是施安，得到饮食就很安乐。如果一个人处在吃了今天明天的饭在哪里吃都没有下落的时候，他不安心啊。最后这施变，就是变惨，你饿得这个气力都没有，你想变财无碍做不到啊，所以呢你给人家吃饱饭，他就表达的就很凌厉啊，于是等你果报上你也会变财无碍啊。所以这个饭食沙门是要去行善的内容。第四是玄真，玄真就是对寺院殿堂的庄严，就是以这个真，真就是属于那些比较好的布料啊，或者绢呐、这些，造那个幡盖，悬在佛殿里面，来庄严道场。第五是燃灯。燃灯这个大家也常常做，我看初一十五和佛菩萨日子都有很多点灯来供养的点灯就能够获得智慧光明和清净的无眼经典当中说，你能够燃灯照亮寺院的一个台阶这样的功德之大，都不是声闻缘觉所能称说的，都唯有佛才能说清楚的啊。所以这燃灯。第六是善花，这个善花就是这个对佛菩萨像的那种供养啊。供花能够得到佛的殊胜之相供花也代表菩萨的因地之花，来庄严佛果的意思当献花的时候，就希望发愿得到佛的圣妙之相第七是烧香这个香有涂香、木香等等，这里烧香就是焚香了这个焚香，香是除污秽的。那天人和诸佛菩萨都希望清净，所以你都要焚香，你跟天神佛菩萨要进行沟通 还真的要焚香啊。当然不要焚那些化学香了，你越焚化学香，那天人佛菩萨可能离得越远了啊。这个清净的好香，这个香最后也能够在果地上获得像佛那样的无碍的智慧和相貌的端严啊。这烧香好，那做的这七种善行一定要回向，回转去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不做回向，会自然感得人天福报。好，这是终辈往生的因行，然后看他的果报是什么呢？那这样的敬业行人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过来，跟上辈往生有差别。上辈往生是阿弥陀佛的真身过来，那化现其身也是光中化佛无数亿呀，是阿弥陀佛的真身的光明里面显现的化佛。虽然是化佛，但是这个化佛的光明以及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也是同样具足，跟这个真佛也无二无别。那阿弥陀佛的化佛化身就于观音世智啊，净土诸多的圣众啊，也包括比丘圣众，就出现在这个念佛人面前。那这个念佛人看到阿弥陀佛的化身显现，心生欢喜，自然就会向佛顶礼，未举头前啊，神识就在莲胎里面，莲胎自然的闭合，就随着阿弥陀佛的化佛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一去呢，这里面就可能在莲花里面的时间会待一段时间，不是马上出来啊。这个随他功夫的浅深，花开有池有树啊，最后也都能够花开见佛，从莲花出来也能住到不退转位，就是同样是阿毗跋致菩萨。那这个经典会讲，刚出来的时候见阿弥陀佛好像不是很清晰，如隔沙见佛，慢慢的适应之后，哎，见佛越来越清晰。开始好像离阿弥陀佛比较远，哎，那花开之后适应一段时间，离阿弥陀佛越来越近了，所以也就得弥陀愿力加批，他也能够呈现种种的神通，种种的智慧辩才，也次第的出来，这样他就这个功德智慧略逊于上辈往生者。那在汉武两仪还有一段很长的经文在表达一个意思，终辈往生者除了住这些一向专念和种种善行之余，如果中途还有一种情况，他忽然后悔了， 忽然不相信了，觉得自己念佛修善行求生极乐世界，住一住住的过程当中觉得很遥远啊，好像不存在，夹杂着深重的怀疑，这样半信半不信啊，甚至不信善恶因果报应。当他的信心退失的时候，他就自然的跟他原来信佛前的那种行为差不多啊，恶行占主导地位。但是虽然他有怀疑，常常不信，但是由于他又发过心，又行过善行的这个功德，所以他有时候又好像也念几句，不相续。好，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还不在少数。那如果按他的自因自果，他的怀疑退转，不是精进念佛，就一定会随着他的自己的业力堕落的。但由于他有这样的一个净土的缘分，阿弥陀佛在他临命终时，在施施拯救的善巧方便。怎么救这个怀疑退转的念佛人呢？那阿弥陀佛有梦中做佛事的能力，就在这个念佛人的梦中显现佛像，显现极乐世界的庄严。那这个人在梦中看得很清晰，就一下子相信了，相信了就对原来自己后悔的退转的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后悔啊，就是我如果知道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真的存在的话，那我这个若干年就不会荒废我的念佛的功夫啊。他有后悔，这一念的悔心呢，这种忏悔之心呢，就把他原来修行的功德给他接上了，接上了他就开始又继续念。好，这一念阿弥陀佛摄受他往生，摄受他往生。但由于他是带有很重的疑心，虽能往生，但是他自己在极乐世界里面就自然感得一个七宝尘，这个城的范围有2000里，在2000里的这个七宝城里面，自然也有七宝池，也有八功德水，也有宫殿，也有宝树啊，以及各种资生用具，应念而至，也都有。他就在这个七宝城里面，也是莲花化身，但是他在城里出不去，出不去就是有三种不如意，就是不能见阿弥陀佛，不能闻佛菩萨和依报庄严讲经说法，就不能闻法，也不能见到菩萨声闻甚重。那自然就在那个七宝城就比较孤单了。于是这里他就会反省自己肯定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不能见佛闻法见菩萨声。就在这时候，阿弥陀佛仍然是慈悲不舍这个住在疑尘，这叫疑尘里面的众生。那怎么帮助他呢？就是放光，阿弥陀佛放光过去。 那这个终被遗尘往生者，透过阿弥陀佛的光明，就发现了自己从遗尘出不去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有怀疑，他对这个怀疑深加自责，深加忏悔，由这个忏悔的力量把这个疑心给他冲破，那么他就从遗尘里面出来了。那出来的时间是看他觉悟和忏悔的力量，如果他这种力量大，也很快就能出来，如果比较钝一点，也要经过500年。那在五种原译本里面，只有汉武两译他把这个说的比较详细，但说这个边地遗尘的情况，就是康生凯的本子是在后面有所表述，但表述的不会这么详细啊。只有汉武两译在中辈往生和下辈往生都兼带谈了这个边地遗尘啊，信心动摇啊，中间啊退转的这个念佛人的这种情形。好，我们请看下面经文。佛告阿难，其下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自心欲生彼国，假使不能作足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若闻身法，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是如中辈者也。好，这里讲下辈往生的因行果报。佛又告诉阿难尊者，在十方有缘的众生里面，有一类是下辈往生的人。下辈往生，他针对的也是十方世界诸天人民。下辈往生共有的条件也是要具足深信切愿，其有自心欲生彼国。一个人能够用自诚心发愿求生彼国，这就说明他有净土的善根，否则他听了是无动于衷的。这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多少众生听了他会觉得这个很好笑，很不可能，尤其对世间的事情看得很真实的人，那就他就更是觉得漠然啊。这个未来的这个时代，众生业障越来越大，对这个净土的信心啊，想愿意往生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好，那这里前提是自心欲生我彼国。 那这一类假使不能做出功德，就是他跟上辈舍家弃欲广做功德不能相比，甚至他的下辈往生者的福德善根也不如中辈往生者。中辈往生者他起立塔像饭吃沙门善花烧香还得要有点经济条件呢，还得要点福报了那如果下辈往生的连吃饭都成问题，他想做点供养也没办法但是佛不是非得要你供养的，佛的本怀是要众生离开三界的火灾的，不会由于你福报差就对你这个不看在眼里，还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你不能做足功德，甚至你这个生存压力很大，重生一天到晚都得要工作想来寺院参加一个佛期精进念一日一夜都没有这个条件没有时间，一天不工作一天就没得饭吃就是没有条件做这些事功德。好，那也没有关系阿弥陀佛太慈悲了只要你发无上菩提之心，你把这个心发起来然后一向专一，这时候不能三心二意哦，知道自己孽障重福报低更有老实哦要一向专门细念阿弥陀佛，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今生再不求生下辈子又不知道到哪去了那一生会比一生苦，要把这个生厌娑婆的心发起来。好，一向专一随你的能力能念多少就念多少当然念得多多益善，这里也存在他时间不够那就乃至十念，你哪怕一天念十声呢你看还有比这个更慈悲吗？不对你提任何要求，你就一天念十声，你不能说忙得念十声时间都没有吧十念当然这里解释为十声，这是一句善导大师讲这个观经下品下生，是把这个十念解释为十声，但这个十声以音声带念头声音声和念头它是互动的，所以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好，来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发自诚心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都能够慈悲摄受令他往生，那这个乃至十念包括行善的众生，也包括造恶的众生，那造恶众生甚至把它推到极致，造作忤逆十恶即将下地狱的众生，你只要临命终时闻往生善知识的开导，能够自心十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慈悲摄受。好，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唐一无量寿经讲有一类若住大乘者，就是不是专修念佛法门的，住在修行其他大乘佛法的，如果闻到这个净土甚深的妙法，他能够不排斥，而且也能够生大欢喜之心，产生信心， 啊，号腰念佛求生净土，啊，不生疑惑。那这个善根也是了不起的，他这种闻啊身法不生疑惑，以信愿之心乃至一念，这也是把它推到极致，乃至上面就包括你多多一善的念。但如果你修行其他的法门来兼修这个法门，也就是乃至十念乃至一念，来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样就以至诚心愿成彼国。那这样的念佛人临命终时也能往生，也能往生呢，就谈到梦见彼佛。这梦见彼佛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阿弥陀佛在梦中让他见到，还有一种就是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前，但是由于他的功夫功德不大，心性上不是太清明，所以他见的阿弥陀佛不是很清楚，就好像梦中见到的那样的模糊、隔沙隔雾的看的样子。这样来理解梦见彼佛啊。虽然如此，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都会过来，亲自来接引。那你能否见真身，或是化身，或者如梦中所见，甚至佛也见不到，只见到一个莲花，这也是随念佛人的心思所呈现的啊。那阿弥陀佛平等的临终来接引啊，净业行人根据他的功夫的浅深所见的情形不一样啊。这个有的看到的临终接引的场面很盛大，有的就啊这个情形比较一般，甚至有的他就是佛菩萨像都看不到啊。但是他看到金莲花，他的神识一上去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义德往生。那义德往生下辈往生的时间，就是花开见佛的时间就不一样啊，有半劫，有六劫，最长的是十二大劫啊。如果你造作五逆十恶的重罪，你在莲花里面待的时间就很长啊。那十二大劫这个时间是指极乐世界的时间呢，还是指我们这个世间的时间呢？如果指极乐世界时间，那十二大劫那就遥遥无期了，那很长啊。所以这里谈这个时间还是指我们娑婆世界的时间。如果娑婆世界时间无论是一乘的五百年，还是下品下生的十二大劫，实际上在极乐世界的立场来看也是不长的，也是很快都能从莲花里面出来的。好，那从莲花出来这个下辈往生的，他就从莲花出来就跟阿弥陀佛离得更远，而且见到的就更模糊 闻到的那个讲经说法，可能开始还不一定能够听得明白，这就类似于他要有一个适应的时间比较长。虽然他有宫殿，但是他不能升到虚空里面去，会有些差异。但这个过程当中，极乐世界的圣众菩萨都会来帮忙。这个观经下品下生说，这个莲花一出来，观音世智就过来跟这个下辈往生者讲经说法，说实相法，来有实相法来忏悔他的业障，然后让他发起无上菩提之心。因为这里有一个微细的地方，就是观经讲这个极乐那个下品往生的人就通途的无上菩提心呢，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发起来的，但在这个世界，只要他深信切愿，恳切去往生，那阿弥陀佛都能够摄受他往生。所以到极乐世界，这个经观音世智菩萨讲经说法，发无上菩提之心，然后进一步的修行诸多的教法这个断惑这个才开发智慧，才得种种神通，才渐渐的跟终辈往生者的功德智慧靠拢那这样的这个三辈往生，总的来看都是阿弥陀佛愿力平等摄受，但是从行门上来说，这个念佛人的这种善根功夫的差异，就构成了往生者情形的不同，以及到极乐世界的这种功德智慧的这种差异。那这种差异是来自于念佛人这一边的这种差别，但是在阿弥陀佛那边，它仍然是一个大平等的愿力，所以这种差别也很快就能消泯。比如无论是你上辈往生还是下品下生，最终到极乐世界都是阿毗跋致，所以在阿毗跋致不退转的这个层面来说，它是平等的。然后很快见佛闻法，这个你原来的差别也逐步的消融在弥陀的平等加持里面，就很快能得到一生补处。一生补处这些，他就能够有能力到他方世界有缘分的刹土去示现八相成道。那这些下辈往生的人也可以分身善引到他方世界去见佛闻法，蒙佛受记，得种种陀罗尼，他也很快就能像上辈往生者一样的神通自在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经文来看，三辈往生全凭佛力，都不是靠自己修行的功夫自己修行功夫绝对很难到达极乐世界的那个十宝庄严土的境界。这样我们就作为现代的修行人来说，要取发一上，争取上辈往生。 同时保住底线啊，坚守下辈往生的底线，不要下辈往生也落空了，那就呜呼哀哉了。好，今天讲到这里，愿以